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待会回到了也是台北地检署大家的好朋友许佩玲甲官哦，这个下庭时间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这一次呢是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新北地检署由黄婉玉哦，我们的主任关护人带着我们的新北市荣誉关护人协进会，也是张来煌荣誉理事长，他现在也是这个中华民国荣关协进会的联合会辅导理事长。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请他们两位一起来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陪伴迷途者走回正轨，让大家去认识什么叫做荣誉关护人。所以聊到一个大家可能听过可是不是很理解他的角色扮演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以及荣誉关护人呢是一个志工啊，好，是为志工服务还是为更生伙伴等等。好，它是一种结合司法专业跟社会温度的一个制度所设立的哦。所以呢今天要请到这两位重要的与会的贵宾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个是代表我们的新北地检署的主任关护人，一个是代表我们新北地区哦。我们常在讲到案件全国数一数二哦，由长期推动这个所谓的城关好成年的关护的业务，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种哦，包含了有假释、缓刑、保护管束、缓起诉、社会劳动、修复式司法、犯罪预防等等。那当然呢，怎么样让制度更有温度等等呢，我们就要让他来跟大家聊聊。还有另外一位张来煌理事长，也是我们的辅导理事长哦，从87年到现在已经超过50个个案了。好，那当然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荣誉关护，荣誉关护人遴选的条件跟目前的案件，那我们荣关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协助。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送给大家的都是很棒的好礼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好礼时间哦。然后呢也要让大家很清楚哦，我们这一次可以让大家知道哦他们的工作项目以及怎么样来去协助，以及我也会来补充一下保护管束哦，在我们法律框架内，好，不要说框框内，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常在讲到这个违规会撤销假释，可是我们并非是叫做放任哦，真正的安全不是叫惩罚，而是让他不要再犯罪，这才是我们最重大的重点。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的。待会呢想要把我们的好礼带回家的朋友紧哦，可以先到我们的正声 FB 的官网去看看人家的回答，然后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荣誉关护人好，以及关护人这两种的差异别到底在哪里。一个呢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另外一位呢他是属于民间团体，但是呢自己本身也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基础啊，所谓的基础就他可能担任过我们的这些警察啦，担任我们的志工伙伴啦，担任我们的老师啊等会哦。好，待会就要来告诉你了，马上先回到台北地检署，也是许佩玲甲官时间喽。
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久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I know I'm not afraid， 空气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一下庭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家的毛小孩好可爱，怎么会让我吃上官司？好，我们要来从真实的案例去看懂哦，这个四主法律责任跟我们的自保之道啊。好，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家中呢都有很多的毛小孩陪伴着我们大家，他撒娇的模样让大家很疗愈。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牵好他的绳子，没有把他关紧，或者是说没有把门关好的话，可能就让你自己从幸福的主人变成是被告呢。所以特别呢邀请我们的佩玲检察官啊，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如果你的毛小孩闯祸了，好，法律究竟要怎么看，然后我们该怎么样来去爱他的同时也守护自己跟别人的安全。所以我们要用法律来去守护我们的幸福。相信大家呢听到这句话就可以真的好好的知道说，哎，这点很重要哦。好，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让佩玲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及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大家很爱买，很爱不能买，现在就是这个应该是说这个领养代替买，对不对？好，那当然呢家里很多毛小孩，不管是猫啊狗啊等等，只要享受就是那种温暖跟陪伴，就是很疗愈，就是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可是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训练他，可能他就造成了哇，不受控的，有时候他也会心情不好啊，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养宠物很常见，大家都希望说家里有个猫小孩很可爱，可以陪伴自己。但是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宠物，就是
他也有心情的，
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主人，就算再怎么着，就像我们教孩子一样，再怎么溺爱，我们都要给他一个法规，好，就是规定，好，不准乱尿尿，不准乱大便，
对，
类似这样子啊。因为我发现有些哈，就是觉得哦，好可爱，好可爱，结果我告诉你，变老狗的时候，他还在给我包屁屁。
对，因为其实大家虽然觉得自己的狗都很乖很可爱，可是其实大家都忽略说，宠物它有它的兽性存在，或者是它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环境的一些变动，然后可能会突然有一些无法预期的行为，这个东西都不是跟人类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法律上尤其是在动物保护法的部分就有规定说，如果你是饲主的话，你就要去防止你饲养的宠物去无故侵害别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
对，所以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但是很多人说，可是他也有生命啊，他要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呀，他在想什么我也不一定知道啊。这都是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推这个你有没有发现，但是呢到底谁要对他负责啊？好，这个也很重要吧。
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饲主要负责。那饲主其实定义上除了是所有人以外，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你是实际管理宠物的人。就例如说你可能觉得隔壁的狗很可爱，跟他借来玩个几天，或是帮他照顾一段时间，那只要你有实际去管理这一只宠物的话，那你会被认定是法律上的饲主。那假设说这只猫或狗在外面然后造成别人的损害的话，那如果当下你是属于饲主，那你就必须负责。
真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们的动物保护法里面，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款哦，对不对？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都觉得说啊，真的有吗？如果真的不小心，哎呀，咬伤了人家，我要负什么责任啊？这很重要哎，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因为动物保护法对于就是应该的防免义务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规定，它只有说你要防止你饲养的宠物去无故侵害别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那它也有规定说，你是在如果说你是带宠物去一个公共场所的话，那一般宠物要由7岁以上的人陪同。那假设你是属于所谓具攻击性的宠物的话，你就要由成年人陪同，而且要有一个 法律上规定的防护措施。
嗯，
那所谓具攻击性的宠物，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农委会这边规定的。那所谓具攻击性的宠物，就是危险性的犬只，还有它如果这只狗它曾经有所谓无正当理由攻击人或动物的一个记录的话，那它也会被列入所谓具攻击性的宠物。那危险性犬只其实大家最常见，大家对最熟知的就是所谓比特犬或是獒犬等等，这一些就是农委会公告的危险性犬只。那这种犬只的话，你除了是有成年人伴同之外，它法律上会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用牵绳，然后你一定要用口罩，然后你的牵绳不能超过 1.5 公尺，那或者是说你使用一个金属制的笼箱去装载。假设你要把这些狗带到公共场所的话，你就必须这样子。假设说你没有做到这两个措施的其中一个，那它又发生了攻击的行为，那这个通常法律上就会认定你一定有过失。
嗯，真的哦，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而且这个过失不小哦。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到底不小在哪里呢？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乱咬人啊。
对呀，
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可大可小，因为有时候其实狗如果说它真的受到一些刺激或是挑衅的话，那它可能要，像如果以比特犬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说它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嗯，
那这个部分如果是伤害或是重伤或是死亡，那这部分就是回归刑法的规定，就是说你可能是过失伤害、过失致重伤或是过失致死，那当然民事部分你一定有一个赔偿责任。
嗯，
然后行政责任方面你还会有赔偿的罚还的问题。
嗯，
那假设你没有再改进的话，有可能那个主管机关会没入这只狗。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小姐想请教一下，刚刚有听到检察官讲到，就是借可能借别人的狗狗来住个几天。他说他碰到一个情形是借朋友的狗帮忙照顾，是朋友拜托他照顾。那如果真的出事了，算谁的责任？
其实原则上两个都会是法律上定义的事主。那尤其是如果说这一只狗是在你帮朋友保管或是说就是照顾的状况之下出事，那这个部分你也会是法律定义的事主。
嗯，
那至于所有人的部分，要看他有没有尽一些注意义务，例如说他给你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牵绳，有没有给你一些例如嘴套等等的东西，那他有没有交代你说要怎么照顾这只狗。
嗯，
对，所以两个都会有责任。
嗯，是哦。侯先说我的狗是公告的是具攻击性的犬只，如果没有戴嘴套真的会怎么样吗？他说只有在家附近。
其实规定就是说你只要是出入一个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就要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那假设你没有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那当然假设说没有造成别人的损害的话，那或许被检举那可能就是罚款的问题。对，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的这个注意，要特别小心。丁先说，请问一下，常常在高速公路有那个车狗狗啊，在车上挣脱跳出来造成事故，这算什么？算谁的？
这个一样啊，就是说那个事主他必须要好好的管束，防止这一只狗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因为他这样子的行为，他应该是就是没有把这只狗好好的管束在车子里，然后避免他有所谓跳窗的行为，那这样就是会违反动物保护法。那另外那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也会有规定说，你不能输送或是让你的宠物在道路奔走，然后妨害交通行为，所以你同时也是违反了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所以这部分原则上都会认定是有过失的。
哦，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林小姐说自己的宠物抓伤自己的小孩。
那就是看他有没有，就是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说小孩
他说可以叫那个他去买宠物店的那个主人陪吗？
宠物店你是说买，他是跟人家买那
种？对，
没有啊，那因为那个东西他已经
那都已经跟对
呀、
啊，
就是、主了，
你都已经跟他过户了好吗？你都已经钱给人家了，
也不能算过户，因为宠物其实在法律上虽然是非常的无情，可是其实宠物它目前实务上还是认为它是一个财产。
嗯，
也就是说假设说就是你的狗因为怎么样的关系，然后它可能死亡或是怎么样，原则上你只能请求所谓财产上的损失。 那你要因为说我因为这只狗非常的伤心，或是有一些非财产上的损害，这个部分原则上目前实务也不是全面的裁，当然有部分实务是有认为说可以，但是毕竟这也是少数见解。
嗯，六千说现在不是有规定猫狗要植晶片吗？他说想请教一下，除了猫狗以外，也是宠物的话都要植晶片吗？然后如果没有植到的话，被抓到是不是要被罚钱？
因为这个部分应该要看相关主管机关，可能是每一个县市有不同的规定。
对，
那当然如果说对宠物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要去植晶片，因为这个部分到时候这只狗假设它走失的话，你找它也比较容易。那到时候如果说这只狗有发生什么事故或什么的话，主人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去寻找说这个主人在哪里，那可能对这只狗或者对主人来讲都是会比较好的。
嗯，哎，真的哦，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啦，对不对？而且如何自己说保护宠物也可以保护到自己，我觉得要掌握的是最新的法规比较重要。
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调整这个法规的部分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让我们检察官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有几个步骤你只要把它做好做满，其实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罚则，甚至呢造成不好的印象或者是伤害啦，对吧？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还是要体认到说宠物跟人类是不同的，它可能因为一些环境的影响，那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也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理解的那个环境的影响，那它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它可能一直害怕，或者是说有一些声响或是光，然后它就会失控，所以它有一个潜在的攻击性。那其实一般来讲法律上会认为说一般具有自识能力的人就应该会认知到说宠物有这样子的，会预见到说有这样子的攻击性，所以会赋予饲主一个所谓善尽看管跟照护的义务跟责任。那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说我们只要让宠物在公共场所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使用牵绳，或是说要使用，如果这一阵子这个宠物是比较躁动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给它戴上嘴套，然后也要随时注意说它有没有一个想要攻击别人的举动或是意图。那另外我们也常常看到说有些人可能带狗出去散步，然后可能想要去买个东西，就会把狗系在旁边的骑楼那边，那其实然后自己就进去买东西，其实这部分是有危险性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这只狗它会不会那个系牵绳的长度有没有可能会攻击别人，或者是说它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牵绳，就是它可能因为用力过度，可能它就挣脱了，或是各种可能性，所以它有可能还是会伤害路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不能因为就把它绑在一个地方就不去看它，就应该要随时注意。那如果说在带它去路上行走的话，也要注意说它有没有可能会乱窜啊，或是暴冲啊。
哦，这个乱窜跟暴冲哦，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让大家吓一跳。所以第一个，你外出一定要牵绳，必要的时候要加带嘴套。然后呢，居家的门窗跟围栏你一定要加强管理哦，因为呢，动物呢有时候呢看到主人不在了，它想要去寻找主人，这很重要。第三个就是宠物投保责任险，第一个呢可以降低它突发的风险负担，也降低你的负担。再来就是定期要关注我们农业部跟地方动保处的公告哦，留意这些具有攻击性的犬只名单，还有他的一个管理薪资哦。那第五就是参加一些合法的训练，其实呢这个都是帮忙自己跟这个自己的宠物更密切的关系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化的制度啊，法律是会修正，所以呢防范这些未然，永远呢就是要自保。好，自保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了解现在的修法是法修到哪儿去了啊，而不是呢还在这个旧的想法说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好那个呼呼一下就好了，没有这回事哦。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让这个接最后一通徐小姐想请教一下说，如果已经有造成的伤害，然后现在也是一直在跟对方讲理赔，这个身心上有受到了这个创伤，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纳为这个理赔的这个理赔金？他想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如果你 是属于被害人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因为对方的一些宠物造成的伤害，那当然你的部分你可能因为有些医疗费用，你可能有一些你可能因为无法工作啊，就是这个部分就如同我们车祸受伤一样，你当然是可以请求一些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所以你看看哦，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对不对？不管是狗狗也好啦，宠物抓伤的这个人家也好，或者是朋友的狗狗你帮忙照顾几天结果不小心出事哦，就告诉大家食物上的实力，然后呢去公园记得一定要牵绳啊，如果是那种比较这个
危险型，
对，冲动型，好，请不要让它自由乱跑哈，那个口罩真的要给它围好哦，我你怕它，它也怕你啊，因为这边都有动物保护法，对不对？
对对，没错。
我们也让这个我们这一次的佩林检察官哦，让大家呢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有养宠物的朋友，不是只有限猫狗哦。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佩林检察官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是，大家就是饲养宠物的同时要注意说你有一定的义务，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宠物就是只要陪伴你就好，因为你既然照顾一个生命，你就是必须负担它可能会造成对你造成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荷，所以大家也要好好的去注意说要去控管或者去说去照顾好自己的宠物，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造成别人的伤害。
嗯，是，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许佩林检察官哦，一下庭呢就先帮大家呢把我们最真实的实力看得懂这个饲主哦，这些法律责任跟我们的自保之道哦，让大家呢千万不要从幸福的主人变成被告哦，阿内就衰啦哦，让我们饲主千万的去爱注意哦，新的一年，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佩林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待会呢我们法务部保护师保护您时间，我们就要回到了我们的保护时间了。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花莲灯会的粉丝们注意啦，今年的太平洋灯会一开场就直接爆满，日出大道的人潮就像海一样的涌进来，接下来周周烟火活动满满，想要拍照打卡看表演的好朋友们记得先上网看交通管制规划路线，尽量提早出门，轻松赏灯不塞车，行程才不会坏了你的心情哦。以上的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